鳌拜转身向康熙作了揖说，皇上，既然臣等意见相同，那就请皇上下旨吧。康熙紧紧绷着嘴唇，倔强地昂着头，仍旧是沉默着，两只手紧紧握着椅子背，微微有些颤抖。鳌拜见康熙不说话，微微一笑说，我倒糊涂了，想必是皇上年幼学浅，不能亲自草诏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奴只好斗胆代劳了。说完竟然大踏步走进旁边的几案，提起玉笔蘸了朱砂，刷刷刷一挥而就，这诏书啊就算是草成了。写完之后，他展开来朗声宣读，圣旨：苏纳海、朱昌作、王登莲不遵上命，着即处斩，钦此。说完双手啪的把纸一合，冲着殿外喊了一声，太弼图，太弼图侍郎，你进来一下。兵部侍郎太弼图应声进了大殿。鳌拜把诏书塞给他说，拿去交与刑部，诏旨办理就是。说完转过身来对康熙笑着说，皇上，恕老奴无礼了，此意不得已而为之，不过皇上也不必总是贪玩，还是该读点书嘛。对了，臣已经为皇上物色好了一位师傅，就是上次跟皇上说过的，他叫纪事，明天就叫他去上书房如何？康熙不等他说完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哼，又是纪事，要真能纪事才好呢。朕如今已经成了汉献帝，只要有个曹丞相就好了，还要什么老师啊？说完是拂袖而去。看着康熙远去的背影，杰叔、鄂必龙、苏克萨哈几个人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，他们都被鳌拜狂妄的举动惊得瞠目结舌，可是鳌拜却像没事人似的，把两手的骨节捏得啪啪作响。走吧，皇上已经走了，还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？退朝，退朝。就这样，苏纳海等三位大臣做了鳌拜争权夺势的牺牲品。咱们按下这边的事儿，单说鳌拜，他从皇宫里出来打轿回府，坐在大轿里，他也在想心事。你别看刚才他在朝堂之上捋胳膊卷袖子，对康熙极为不尊重，此刻他的心里也不轻松，他也在想，刚才在朝堂上康熙说的那番话顺理成章，别看他只是个14岁的孩子，但是才思敏捷，看来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呀。对未来他心里也没什么底儿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大轿落地了，轿帘一掀，家人前来禀报，老爷，班布尔善大人、纪事大人、太弼图大人，还有二爷、四少爷，都在东花厅候着您呢。鳌拜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那鄂必龙大人呢？请没请到啊？回老爷，鄂必龙公爷说他身子骨欠安，容改日再来打扰。鳌拜一听，心里就不痛快，暗暗骂了一句老滑头，心里虽然这么说，嘴上却什么也没说，一甩手径直向后边东花厅走去。刚刚来到门前，就听见里边传来了木里马和其他的人猜拳行令的声音，还夹杂着有唱小曲的声音，不由怒火上冒，沉着脸一脚踏进殿来。怎么着怎么着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，不商议大事 倒有心情在这吃喝玩乐。走走走走走。一摆手，那两个唱小曲的吓得急忙走了。木里马一看，他哥哥满脸不高兴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刚刚处置了苏纳海等三个人吗？这是好事啊，怎么他是这副嘴脸呢？心里这么想，脸上陪着笑，来到近前。啊，大哥回来了，听说你今儿正法了苏纳海这三个龟孙子，我们着实高兴呢。哼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喽，说不定哪一天呢，连我带你，咱们一家子连窝全叫人家提到西市口，那才叫现世现报呢。你也不想想，要不是你在外头干的那些个露脸的事儿，我肯这么铤而走险吗？听到大哥这没头没脑的训斥，木里马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了，心说我怎么了？我没干什么呢，你这一进门就黑着个脸，发的哪门子邪火啊？谁欠你什么是怎么着？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，大哥，我没干什么呢。鳌拜本来是恨他这个弟弟不争气，办一件事是坏一件事，见他如今还敢犟嘴，越发来气了，冷冷地说，哼，没干什么，热河圈地，你挑唆正红旗和镶黄旗打架，还圈了黄庄的一块地，又抢劫民女，你知道你抢的是谁吗？你可真有本事啊，抢的是皇上乳母的亲戚，你瞧你有多能耐呀。说着就从手上甩下了一道折子来，拿去看看吧，皇上今儿个问起来倒叫我好难回话。木里马一听是这么两档子事儿，心里就嘀咕上了，心说就这事儿啊，为这事儿你至于吗？那跑马圈地那是马的事儿啊，马能认识他娘的那哪是黄庄的地？当初抢史建梅那娘们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挺高兴的吗？哼，你好事没成，那是你怕老婆，还这会儿拿我当出气筒了。大哥，谁这么贱呢？胆子倒不小，告到咱爷们头上了。鳌拜没再说话，扶着椅子退然坐下。无论身体和精神，他今天都觉得太累了。济世急忙上前劝解，鳌公别生气嘛，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，师兄已经知错了，中堂何必为此过于烦恼呢？鳌拜翻眼看了济世一下，不冷不热地说，哼，事情并没过去，这事儿我已经弄清楚了。我这位弟弟啊，抢人的那天出来打抱不平的那小子叫魏东亭，他母亲是皇帝的乳母，你以为这事儿就那么容易拉倒了？今日驾前已无君臣之礼了，只怕将来难说有无葬身之地呢。话音没落，就听身后有人说，哎呦，什么没有葬身之地呀？众人吃了一惊，回身一看，原来是鳌拜的夫人荣氏慢条斯理的出来了。她看上去40岁上下的年纪，体态微微有点发胖，一手端着水烟袋呼噜呼噜的抽着，身后还站了个丫头，这丫头不是别人，正是史建梅。你别看鳌拜在外边专横跋扈不可一世，在朝堂上满朝文武百官没一个放在眼里的，连皇上的账都不买，但是啊，俗话说得好，一物降一物，他也有个毛病，就是怕老婆。此刻一见夫人出来问话了，一时半刻还不知怎么办好了，当着客人和子侄的面低声下气的陪笑，又觉得面子上下不来，所以他只哼了一声， 气呼呼的坐在那儿一言不发。穆里玛见嫂子来了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嫂子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大哥正为剑眉的事儿跟我发脾气呢。”荣氏一摆手说：“嗨，什么时候了，别再剑眉剑眉的了，他现在叫素秋，这样雅一点。老爷，你也有一把子年纪了，不是胡打海闹的岁数了，乌七八糟的事儿啊，以后少想。”穆里玛一看哥哥仍然不放脸，就说：“那要不然把剑眉是素秋打发回去，不就结了？”话音没落，班布尔善出来献计了。这个班布尔善啊，本是大清皇帝的宗室，是辅国公塔拜的二儿子。论辈分呢，他是康熙没出四服的本家哥哥。因为辅国公塔拜死的时候啊，奉旨辅国公世侄传给了班布尔善的哥哥。这班布尔善呢，反而只封了个三等奉国将军。一大家子人就靠每年祭祖到光禄寺领那几百两侍奉银子过日子，心中就有些不痛快。鳌拜见他过得寒酸，倒经常周济他，因此他对鳌拜十分感激。如今呢，他是鳌拜的智囊，向来有小伯温之称。听了穆里玛的话，便接过话茬说：“鳌公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我料太师已把此事料理清楚了，送回人去，徒示其弱，授人以柄，等于是自导其志。再说，素秋在这儿待得好好的，也没闹着回去嘛。太夫人待他不薄，他也未必舍得离开太夫人呐。”话音没落，站在一旁的剑眉突然说话了：“我就在这待着了，我死也不回去。”众人听了不觉得一愣，只听剑眉又接着说：“夫人待我恩重如山，他们待我有什么好，拿鞭子抽着让我抛头露面去卖艺给他们挣钱，什么好德行。”众人听了这番话都感到意外。鳌拜急忙问：“哎，那个孙婆子不是你的亲戚吗？”剑眉冷笑一声：“哼，亲戚，您把他找来，我敢当面问他，我们算什么亲戚啊？我十岁那年，他们老魏家上门逼债，逼得我父亲投河，母亲上吊，一家子妻离子散。魏太公说是父债子还，又把我卖给了走江湖的。这会儿安的什么心呢，还来认亲戚。老爷太太打发我走，我也不敢违命，我自己能了断此事。”说着竟然抽抽噎噎的哭起来了。荣氏夫人急忙安慰他：“哎呦，素秋，得了得了，别哭别哭啊，跟我回去，我看哪个敢来找你的事儿。”说着一手拉起剑眉转身出去了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鳌拜解嘲的笑了笑：“呵呵，那如果鄂公和苏公再问起此事，我该怎么对答呀？”班布尔善掏出鼻烟壶闻了一口：“鳌公，在四位辅政当中，索尼只在一日半日之内必死无疑。那鄂必龙八面玲珑，见风使舵；苏克萨哈是土柄愚忠，手无实权，心无成算，皆不足虑。皇上嘛，在下以为可虑之处正在于此啊。皇上虽说是个孩子，却颇有心机，不可等闲视之啊。外头杀了窝鹤，他就在里边处死了吴良辅，去掉鳌公最可靠的耳目。但这是内廷家法，别人谁也管不了啊。鳌公只好忍了这口气。接着 他又调姓魏的到御前行走，听说君臣二人已经几次微服私访，这些天又突然冒出三大臣奏折这件事，这就像下棋呀，国手布局步步紧逼上来了。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，见众人都聚精会神的听着，便慢条斯理的接着说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优势还掌握在敖公的手中，苏纳海等三人被诛，在封疆大吏们看来，算是给他们立了个账嘛，不敢思明。哼，他们都清楚当今是谁主臣服。下面的话班布尔善觉得不大好说，难以出口，想了想竟然变出这么一句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敖公当熟虑之。这番话听得在座的人如同醍醐灌顶，无不悚然动容。太帝图听了这番话不由脊梁骨冒凉风啊，他暗暗佩服鄂必龙，心说还是鄂必龙眼里有水啊，老奸巨猾，他之所以称病不来，就是怕到这儿来听这番话的。自己可倒好，傻兮兮的叫来就来了，如今听了这番话，那自己算是趟进了这汪浑水里呀，将来如何解释呢？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穆里马，穆里马已经听得有点忘神了，双手一拍说，哎呦大人明鉴，这盘棋输了那什么都完了，依大人之见下一步该怎么个走法呢？班布尔善笑而不答，拿眼睛瞟着鳌拜，你别看这鳌拜是个武将，长得五大三粗的，为人专横跋扈不可一世，但是他的心思啊却非常的缜密。见班布尔善不肯再说，急忙改口说，皇恩浩荡永世不忘，好了好了，咱们就别说这个事儿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家人捧了一个黄匣子进来了，当日康熙批下来的朝廷的奏折呀都装在这黄匣子里边，按照顺治留下来的惯例，大臣的奏折任何人不能带入私宅。后来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病重，经太皇太后恩准就破了先例，允许索尼把奏折带回家去看。如今索尼病危，命在旦夕，这第二个破例又转到鳌拜手上了。鳌拜漫不经心的接过黄匣子，把它打开，随手拿出一份折子，一看就皱起了眉头，犯了愁处。这众人一见鳌拜的表情也都凑上来看，鳌拜把折子递给太帝图说，苏克萨哈请守先帝寝陵，皇上有朱批，你念给大家听听，看这是个什么意思。一听说苏克萨哈要求去守寝陵，众人都大出意外，催着太壁图快念。太壁图从怀里取出一副西洋水晶眼镜戴上，清了清嗓子，朗声念道，欲朱批而苏克萨哈世受国恩，乃先帝顾命重臣，理应竭尽全力辅佐朕宫，共成大业，为何出此不伦不类之语？着议政王结书问他，朕宫究竟有何失德之处，致使该大臣不消辅佐，辞去政务？朝政有何缺失，该大臣何不进谏补遗而欲前往守陵？该大臣深受何种逼迫而置军国于不顾？太帝图读一句，掀一掀眼镜看看大家。班布尔善越听眉头皱得越紧，鳌拜把折扇一挥问，子翁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子翁是班布尔善的字。此刻班布尔善却没急着说话。鳌拜会意了，屏退了左右，只留下泰必图、塞本德、格楚哈、纳莫、季氏、穆里马七个人。这穆里马一向不服气班布尔善，瞧他一脸正色，心里哼了一声，哼，假诸葛。班布尔善见没有外人了，这才站起身来说，中堂，苏中堂是气闷不过，才上了这道请手请灵的折子，我看他说的倒是真心话。您想啊，先前他在皇帝那告状，被留中不发，后来又见杀了苏纳海三个人，心里是又难受又害怕，所以才不得已请手请灵的。几句话说的人人点头，他却口风一转，不过他虽然说的是真话，皇帝嘛，呵呵，却是别有图谋。就这么几句话，为什么非要杰叔去问呢？而不是让敖公去问呢？这是可疑之一。第一问不过是虚晃一枪，他亲政不久，哪来的什么失德之处啊？就是有，也只能归咎于敖公。要害在第二、第三问，这就是逼着苏克萨哈告敖公的状啊，然后再由杰叔出面弹劾敖公。这步棋出的是又稳又凶，进可以形成围攻之势，退则不过抛掉苏克萨哈这一个棋子儿。一个14岁的人能想得如此周全，恐怕太皇太后也参与了此事呢。小伯温这番剔骨剥肉的分析，说的在座的人毛骨悚然。季氏点了点头，哦，这句话是有点点睛之笔呢。接着没人再说话了，都在品评其中的意味，倒是鳌拜显得格外镇静。苦思一阵之后，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他虽然妙算高明，我呢先吃掉他这颗棋子儿，宽一口气再说。今天呢，来吃这桌酒席的大多数是知道这湖中三位的，却都料不到话题却扯得这么露骨，说得这么深。泰必图本来不是他们圈子里头的人，是班布尔善非拉着他来吃酒的，此刻听了这些近乎谋反的话，想想这些权高势大的人物竟都怀着这样的心思，他不仅觉得不寒而栗。